我不讲盐，我是讲
盐啊，原则的盐。
盐，然后原则那个盐，有有，你同意吗？现在还是不同意？你现在开始有问题了，越讲越乱了。因为问题在一个地方呢。啊，那好，就讲甜好了。啊，讲美好不好？讲美好不好？讲美好了，不讲甜也不讲咸，讲美。美丽的美。
哦，美。
美是什么？
美就是用眼睛看
嘛，
不是用舌头尝。
OK， 美是什么？没有眼睛的人会不会觉得懂得美？所以美是什么？美不一定是外表呢，对不对？有的人美是眼睛很大叫做很美，有的人鼻子特大叫美，有的人嘴巴特大叫美，有的人嘴巴特小。非洲人呢，这个嘴唇特别大，大到这么大，这个叫最美。最美的女孩子嘴唇特大。
我看到下面有。
我改天我找一个下面给你，对，那个才是美，我们就不美。那我问你，她的美跟你美不同，对不对？但是美那个原本的那个原则是相同的，有那个美的那个理念原则原本根本那个理念是相同的，但是问题在哪边？问题在主观的美却有一个普遍性的一种的叫做 universal 叫做宇宙性的一个肯定，那个东西其实呢是一个真理，有美这个理在里面。知识呢一定要有主观化的东西，所以从心理跟社会学来说呢，不单我自己经验，大家要肯定，最少有一群人在肯定，没有人的肯定呢你就不能够懂得那些东西，你就能够懂得这个是什么，后来这个是甜，他说这个是甜，这个是甜，我们大家同意这个是甜。主观的经验有一个客观性的群体性的普遍性的肯定，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但其实呢客观性的肯定在某一些价值观里面不重要，重要是那个本体性的肯定，是神的肯定，那个东西以后我们再来讲这个东西。真理在这一方面呢，从客观从这个社会学跟心理学这一方面的思考方面是这么说的，在政治性的方面来说呢，真理是什么？政治性来说呢，真理最重要的是一个实用价值。所以这个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可以说这一句话，有人就直接说是希特勒说的，谎话讲了100遍就自然成了真理。重复谎话，重复就是真理，其实未必，谎话重复而被信任了才是真理。你记得这讲话一直没有人相信你，专真理呢有控制的价值，有一个应用价值在里面。从政治的眼光里面呢，可以应用的东西都是真理，不能应用的东西都是虚谎。你不能用上帝，所以你就说上帝是虚谎，了解吗？在政治里面呢都是如此的。对基督徒来说真理是什么？对基督徒来说呢，真理不是什么，那是谁。所以不是知识界的，不是知识界或者认识论里面的领域，真理的本身是一个关系界的领域。希伯来文的那个认识就有这个意思在，它不是认识知识界的领域，是一个建立关系的领域。你认识一个人，你跟他建立了一个关系，那才是真的认识他。耶稣说我是真理，他没有说我教导真理，也没有告诉你我只是真理，我就是真理。当比拉多问他说真理是什么，比拉多是从罗马人的立场来问这个问题。罗马人 根本不重真理。对罗马人说了，真理是政治，是一个公平，那就是真理。他们呢就走了。当耶稣他说我就是真理，他不能够了解我就是真理，他没有兴趣那个东西。真理是活的，不是死的，不能被人应用，也不是站在人的这一边，不被人辩护，也不需要人为他辩护。真理的本身是永存的，是活的，是由他属灵印着。从基督教基督徒的眼光来说，真理是上帝启示的显明，上帝自我的启示。真理也是已经显明的奥秘。基督教特别用这个字，奥秘这个字，他不用秘密，用奥秘，是不是 secrecy， 是 mystery。 秘密的东西一显明了以后就没有价值。我一个朋友是演魔术的，我他也说他很多东西可以做，真的很多东西可以做。他每年差不多花4万到20万学习魔术的东西。这个魔术这个名字呢不好，翻译都不好，像魔鬼的术士叫魔术。其实 magic 不是魔术，是快翻迎反响等等。一个女孩子睡在那里，把她站来，就站起来了，横坐。掉了放下去，他这在那边烫在一个木头上，头在木头，整个人都这的在那边。我去看过，2万块这个道具，2万块整个钢琴就飞起来了。我也看过这个道具，4万块，很便宜，你不要亏，嚯嚯嚯，美金啊，贵啊，很便宜，你当演表演场可以挂了好多钱啊，所以好便宜啊，不贵啊。不是一张门票，那个秘诀道具秘诀，你孩子把它割成三段不会死，三段放开了，脚还可以动动动，那个还不贵，那个还便宜，那个1万多块就可以了。是真的割成三段吗？当然不是割成三段，那是神经了，谁给你弄，对不对？那个是有道具在里面的，你明白吧？参观过，大得不得了，20个什么这个整个 building， 20个这个 building 怎么大得不得了，就在这阿苏萨，不是随便人可以去的，你要成为他的会员，他带我去看才知道这个东西。但我告诉你，那个秘密一看了就不值钱，你听了吧？一看了就不值钱，所以呢，先交钱了，先看了，试试看了，以后你不交钱了，对不对？当然了嘛，所以一定要先看，先交钱。那我告诉你，奥秘的东西不是，奥秘一起名了以后，仍然是奥秘，因为那是关系性的。在宗教里面呢，很多神秘的东西，秘密性的，所以要保持它的秘密。在救恩里面是奥秘性的，绝对不需要保存那个秘密。如果任何一个宗教团体，包括基督教的团体里面，有一些不可以随便跟人知道的，那个团体的本身已经不是救恩了，你要了解。如果传道人在讲道的过程里面不敢把所有的东西讲出来，要守的秘密，他已经离开了正道。真理的东西是越讲越明，也越讲越不明，越奥秘。因为神的本身是启示性的，隐藏性的启示，那个是关系性的奥秘，不是秘密。所以你不要怕，千万不要怕。怎么办？我讲完道就去圣经一直讲，讲完了怎么办？ 如果那是宗教讲得完，慢慢讲。你知道有人讲到了，一点一点的，这一点一点的，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宗教性，不是救恩性的。救恩性是丰富的，你所有的东西你可以跟人分享。完了怎么办？哪里会完？不要问怎么办，神会供应。最重要的一点，在基督教的真理里面，基督教的了解里面，信仰里面，真理是上帝的同在。神在哪里，神的道就在哪里。神的道在哪里，神的真理就在哪里。最后一点，我们讲到教会的宣言，教会性的宣言这一方面的。教会承认经典跟经典的权威，我们已经念了这一方面的经典问题。范尼计划说，教会承认说神的启示在某一个形体里面成型以后，就是圣经成型以后，也借助教会的肯定跟接受而成了经典，是一个封闭性经典的承认，也为此接受这个经典的权威性，成为信仰生活行为的准则。第二方面，教会呢同时宣告教会在解释圣经里面的那个权威，不是肯定圣经的意义，不是肯定圣经的意义，那是接受圣灵借着圣经对人说话，对神的子民说话，是一个群体性的肯定，不是个体性的肯定。圣经的解释跟解释的终极权威不在人，乃在于圣灵，乃在于圣灵跟圣灵借着众教会的，在众教会在信徒心灵里面的运作。范尼计划说呢，范尼计划说解释圣经的权威不在个人，也不在教会，英文叫做 not in the church per se， 不是单在教会，乃是当教会在圣灵的运行中间对神的道有一个群体性的接受。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叫释经学这一方面的事情，关于释经学，神的仆人有一个神圣的一个职分，这个职责呢就是上帝的使者，神的道的使者。提摩太后书二章 二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经文，经常都用的，一天到晚都要用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用一次时间把它好好把它解释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保罗说，对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正义的道。那一般的人呢，一般的人呢把下面跟上面倒过来，他意思说，如果你按着真理分解神真理的道，你就可以得神的喜悦，所以变成好像一个条件性的，你怎么可以，神的仆人怎么得神喜悦呢？你就要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不是的，不是这一种程式。那真正的程式乃是你得神的喜悦，你就会做这些东西，得神喜悦就可以做这些东西。所以你要肯定，在神的侍奉神的过程里面呢，不是条件，那是一个生命的自然的一个表现。我们要常记得这方面的事情。 这里讲说借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功，按照正义分解正义的道。这三件事连在一起的，并行的，得神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正义的道。正义呢，跟分解这两个字呢，它是只做在处理这一方面，神的道的处理，分析这个正解，正正式式的分析，照做真正的应当分析的方法去分析，那个叫做正义的分析。解剖这一方面，基督的教释心学里面就是教导我们怎么照着正义，了解那个正义，再去分析，让我们对正义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呢，释心学的本身是一种科学，是一种科学，是一种叫做解释性的科学，文字解释的科学。因着它是一种科学呢，所以有固定的规则，有固定的极限。换一句话说，你不能随随便便的，你不能说啊，圣灵感动我这么解释，我就这么解释。Doesn't work that way， 绝对不能这么做的。当你那么做的时候，你就是误解神的道，乱讲。你要细心分解，细心分解。那细心分解未必是指说你要用很多的时间，不是，你要知道那个原理，要懂得那个原理，照着原理去做。你不要说呢，我祷告了很久，这一篇讲到呢，我祷告了三天三夜，后来才有这种亮光，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一定是对的，不见得。你祷告一百年的话，如果你不照真理的话，也错，还是一样错的。传道人呢讲到特别要小心，你不要随便讲说这篇等讲呢我准备了多久，这种话就是一种欺骗了。你准备多久是你跟上帝的问题，你要谨慎，不要随随便便用那种话语来压制人，不行的。你照真理来讲就是照真理讲，你不照真理讲，不论你预备多久仍然。还有一种东西你要小心，特别不要说呢，你在讲到 分解圣经的时候，你特别要小心，不要随便说呢，我在睡觉的时候上帝特别给我启示，叫我解一篇道理，是这么解释讲的。这些东西不需要讲，如果真的是神这么启示你，你就是不这么讲的话，人要接受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是神的真理，而且在人的心灵里面呢，上帝有一个回归的那个机能放在他的里面。你要懂得识辨，也懂得判断。换一句话说，在解经的过程里面呢，你的理性运作跟信心运作并行，两方面都运行，理性跟信心一同运作，你要慎思明辨。在哲学上我们讲着一种呢，那个真正能够分析的人，破解事情了， That who can distinguish， 能够分辨事物的人，就是可以做好的老师，能够教导人，真的能教导人就能够分辨事情的人，真假是非你分辨得清楚，轻重守末本末等等，你可以分析得清楚，你就是可以很好的教导一个解经的人呢。要了解解经的本身是一种科学，所以你要了解很清楚的熟悉那个规则。你听过一个故事吗？这个列子里面的故事讲到一个人叫做包丁。包丁呢，他是一般来说是最大的厨师，中国啊，这个厨子。他出名在什么？出名在割一个牛的时候呢，解牛的时候很厉害。他说呢，我开始的时候看牛呢，看着一只牛，头在哪里，筋骨在哪里。到进步到一个时间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了。不看见牛，就看见那个筋骨骨头在哪里。牛的看不到牛，一看到就是看，只有看到骨头。到最后的连骨头都看不到了。 什么东西就在他的理念里面。那意思就是说呢，他整个原理都清清楚楚，直目了然。对圣灵的话呢，圣经的话也是如此，你应当懂到那一个情况，那个原理要懂得清楚，你就懂得分析。我盼望呢，你念了这一课以后呢，你会绝对不怕没有到家。有一次我在印尼教完这一课以后，一个学生跑来告诉我，我不怕了，以前怕了，要讲到准备了一身要死要活，捏着冷汗，几天不能吃饭，好像这样子。现在随时拿一些经文，你知道他的原理，分析分析容易，困难在哪里？信息困难。信息是合适的，对这一群人在这个时刻里面有哪一种信息，那个是最难的事情。解经不是难的事情，原则要抓住。信息是你跟神个人的那一种的 struggle， 个人的那一种征战。解经的本身是一种原理，你要抓住那个原理，就是解经呢也是一种的艺术，是一种艺术呢，所以需要一种的想象，需要想象，一种的投射 projection 或者 manipulation， 那个思想理念的应用，借助理念的回归过程，让圣经文的意义可以显明出来。 home association A-S-O-C-I-A-T-I-O-N association、啊、home association。释经穴呢，本身呢是一种理论，所以它总有一些规则。这个理论跟规则呢，很清楚的、很简明的陈述出来，是成为你的根据，释经根据。也是一种叫做注释。英文就是 exegesis。 注释呢是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经文在当代的时候对当代的人所传达的信息，有时候叫信息，有时候叫讯息都可以。重点在是圣经说了什么。拿一个例子来说，女人要蒙头，蒙头的本身是圣经曾经说过，也真正说过，是对当代的人说的，对哥林多的女人说的。在那一个情况里面，神对他们的信息是很清楚的，是父权柄的记号。解经也是一种解说，或是 exposition， 我们叫做解说 exposition， 是经文在现代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意义。现在上帝借着这一段经文对我们说了什么，正在说什么，用正道的目的来探讨圣经的真理，是借着上帝曾经对当代的人所说的话对现代的人说了什么。拿一个例子，女人要蒙头是对当代人说的，但对现代的人说这个蒙头说了什么。如果你说现在呢这一句话是对现代人说，大家女人仍然要带一块布蒙头的话，那有两个问题。一个，你都不知道当时蒙头是什么蒙头。你知道现在一般人蒙头是什么蒙头？你去过没有？小群的教会怎么蒙头？做一个记号而已。用什么？用布可以，用小帽子可以，布也可以，纸可以不可以？ 可以用不，对不对？不可以用止吧？可以不可以用止？我告诉你，如果用止，他会骂你。你不要说不晓得，你去试试看，马上晓得，不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种记号。什么记号呢？是父权柄的记号。父谁的记权柄你知道吗？错了，是父前面弟兄的那个权柄，那是错误的教训。圣经的教训不是那个父那个权柄。你听不懂？Okay. 意思是说你要负小群的权柄，不是，是负他的权柄，不是教会的权柄，那个是异端，错误的教训。负权柄不是负某一个教会的权柄，是负上帝的权柄。那个记号的本身不是那一块布。我刚才特别故意说用纸布可以不可以，你一定给他骂了。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有一块紫色，你用纸袋进去，他一定骂你。我一直蒙头啊，因为教会说要用布，用多大的布，用大一点的布都不一定可以，不然戴一个帽子进去，释放帽也是不可以。所以这些东西呢，你要知道，到了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东西可以提出来。其实我正在收集一整套被误解的经文。被误解的经文，以后我们可以特别来谈论那个东西。对圣经呢，一般来说有三种的方式处理，一个是释经，一种是解经，还有一种是讲经。释经呢，是重在当代的信息意义；解经是注重在现代的意义。而讲经呢，是重在圣经的原意。以后我会跟大家分享那一篇文章，我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跟大家以后再下来有机会我们可以一同来念那一篇文章。在解经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些基本的假设。首先的假设是圣经的本质呢，是一个神学性的本质。换句话说，圣经只有一个信息，是一个系统性的信息，不是片面性的信息，不是很多信息的汇集，那是一个信息在多方面的参与。这是神学的假设，神学性，圣经的神学性假设。如果没有这种假设呢，你就不能解经。你可以随意解经，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对某一种人就存什么意思。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说过这一句话：圣经对你说什么话，那就是神对你说的话。所以当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呢，老实说，有的人读经呢，最近还有一些圣经有大题的，你有看到圣经有大题了没有？这种圣经有大题的，它每一段有一个大题，有没有？
对，
每一段有大题的，对不 对？有的人读经是读全体，有的人读经的是看头看尾，有的读经是读大题。所以过去的这个是真正的事情啊？
黑体字
什么？
黑体字
大题，对。过去我一个老师，他姓徐的，英文名叫做 James， 所以叫做中文叫徐雅各，你明白吧？他后来做了神学院院长。他年轻的时候呢，很乱，思想很乱，因为那个时候他本来就是一个曾经做过中华民国的住什么地方的大使，侨领大使。那神也呼召他要叫他做神的工作，说他特别混乱。特别混乱的时候呢，他就读圣经。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不到神的引导。 后来读到了一个地方，也不是它内容，刚好是提头，在亚摩斯书，我看看我找得到找不到不知道。读到亚摩斯书的时候呢，提头里面呢有这一句话，上帝应许雅各领羊回家，还找不到在哪里，过去我特别把它画了，结果呢他提头呢应在下面，徐在上面，他一看徐雅各领羊归老他就奉献了自己，找不到这边的啊，也刚好是徐雅各阿摩斯书，anyway 那不重要，改天我找到了再告诉你。我告诉你哪一种的解经法特别要小心， OK， 这要小心神学的本质，圣经的神学性本质就不容许人随便，好像有这一种的很清楚的这一种的文具，在这种文具里面呢，它的内容的意义是什么，以后我们会更清楚更详细的谈论这一方面的东西。那妙术性呢是指着我们这个，不论是作者或者是我们把圣经里面的真理妙术出来，或者作者把他所看见的，特别圣经里面的妙术妙术性的文字文学，哪一种新约圣经里面有哪一种哪一本几本书是妙术性的，而且新约哪里有诗篇，所以哪几本书是妙术性，很简单，所以哪本书四福音是妙术性的， OK， 使徒行传也是妙术性的，成书性的呢，保罗书信不是成书性的，对不对，成书性妙术书信也包括妙术跟成书并在一起的，包括这个启示录这一方面的，你要了解这个东西， OK， 所以在妙术性的东西呢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在这个陈述性呢有一个客观的因素，有这个在那个地方客观的因素，这两方面的东西呢都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要相信说神既然让它写了下来，那我们在了解这一方面呢以后我们要讲得更清楚，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圣经里面呢似乎有人的提到一个叫做意识性的错误，是指着作者意识性的错误，那另外一方面呢，读者的是主观性的错误，就是情感性的错误。你有喜欢的，有一些牧师你会发觉到，有一些牧师呢，他喜欢讲什么东西，一天到晚就讲那些东西，越讲就是什么东西，圣经每一个东西都是单单讲到哪一方面。过去有一个人啊，有一个老先生呢，他写了一本书以后呢，他带到我们教会去，那教会主任牧师，他去问他，他说给了他以后呢。本来送了一本书给他，是他写的，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家的来研究那一本书，买那一本书，结果呢结果我们教会的那个主任牧师呢就把他交给我看，他来的时候他说你应当去问唐牧师，因为把他交给他看了，就交给我看，我一看了我就把他放到一边，我看一下就知道了他的内容，整个东西呢就是完全都是时代论的，整个东西都是时代论。他来找我，我就不客气跟他说，我说你这本书呢写是这么写的，但是我们教会没有这种必要，也没有觉得对教会有什么帮助，他大发脾气，这个大发脾气原因在哪里呢，在他的观点里面呢，他整个东西整个圣经里面呢就是用一个眼镜来看，就是用一个眼镜把以色列国跟神的国度完全混在一起，那把以色列国跟神的国度一混在一起的话呢，什么东西就看不到别的东西了，他只有看到中东，当然他是中国人，所以很重中国。那么什么东西呢？什么都完全没有看。墨西哥圣经里面刚，他这么圣经哪里会讲墨西哥？那么小国家，南美洲啊、哦，澳洲根本那时候还没有澳洲，不有人懂得澳洲，圣经哪里会讲澳洲？这个都是不重要的。过去还教会还有一些蛮出名的一些，到今天还有一些蛮出名的这个布道家或者拆传的等等。他们认为呢，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就是当福音传一周，世界传一周的时候，耶稣是再来了，所以从过去呢福音都是向西传， 从欧洲一直向西，直到最后到西班牙，到这个英国，就向西，再向西就向哪里？就向美国来了。到美国到顶的时候，再向西到 California 了，再向西就变成向东了，就太平洋就变成往东了。所以他认为呢，他这个是可以说乱讲，但是呢，很多人很喜欢，中国人特别喜欢。他说福音的火把，最后一把火把是谁？最后一棒是谁？中国人最后一棒。他乱讲了，印度人怎么说？中国人传到印度再传过去嘛，才可以，对嘛？这个东西都是这些东西。那么很多人很喜欢听，因为什么？因为主观性的情感很难挑起。那么不向东，不向西，不向南，就是一直怎么向一不向北，什么东西讲不了，讲不通。所以许多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一方面原因就是主观性的那个情感的情绪的错误。在讲解经方面你要非常的谨慎啊。有一些人呢特别当科学进展到一般程度的时候呢，有一些人都很欢喜说，哎呀，在圣经里找到了，很克服科学。其实呢，圣经没有讲科学。我告诉你，但圣经有没有讲科学？有，但圣经绝对不是一个科学的教科书。你千万不要把圣经跟科学连在一起，那是一种普通启示，可以，你要怎么用都可以，但是要很谨慎。我们常常说，上帝造天地造多久？上帝造天地多少久？上帝用多少久的时间造天地？六天。 OK， 六天，六天是什么？六天，很多人就说六天就是六乘二十四小时。为什么？他说很简单，因为有早上有晚上，所以一定是二十四小时。不对，有早上有晚上应当是十二小时，早上跟晚上，晚上那个犹太人算晚上那个时间不算的那个东西，所以应该是六乘十二是七十二小时。有人说错了，应该是都是七十二乘二是一百四十四，对不对？这些东西莫名其妙，很多东西都是讲不完。这个东西，上帝创造天地六千，圣经就是这么说六天。但是后来科学发现了，哇，整个发现的过程里面呢，科学发现、考古学发现呢，有六个时期，啊，从原始啦、什么世纪时期啦、铜器时期啦、什么时期啦、什么时期啦，六个时期。所以呢，他就解说是上帝创造天地六天，其实一天就是一个时期，一天就是一个时期。后来呢，又发现了一个 Big Bang Theory， 就是突变学、突变理论。突变理论呢，突变理论里面呢，就是讲到是圣经，上帝开始造的时候，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停了，他说停了一顿，接下去地是混沌，因为魔鬼把混乱了，所以地是混沌浩瀚。那么这个东西又是说的突变的过程里面，这些东西呢有没有可能？我个人的感受有可能，但是不需要那么解释，因为你不需要去迎合科学，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是解释圣经，是因为你先有科学的背景。因为科学有一些发现，你就为了迎合科学而这么做的话，你会很吃亏。他真正的吃亏是什么呢？就把科学来肯定圣经了。我上个礼拜特别结束的时候特别讲到三个东西，一个叫 certification， 一个叫 verification， 还有一个叫 falsification。 certification 的意思就是说要肯定一个东西，你 certify， 你确定一个东西，你确定一个东西，人确定说这是对的。怎么确定呢？用科学的方法确定。既然科学确定是这一种进展，整个历史的进展，创造的历史进展，印象如此，那我们就看见啊，对了 verify， 圣经确实是这样说的，这就是这样说的。那么这样的五行的中间呢，你等于用科学来肯定圣经了，这是问题蛮大。上帝可以不可以在六个时期里面造天地？当然可以。上帝可以不可以在六天里面造天地？也可以，不单可以，他要怎么做都可以。他也可以在六乘二十四小时，也可以六乘十二小时。但这个不是圣经的关切，圣经没有关切这些东西。圣经的关切是关于救恩的事情，所以你就以救恩为重。你要记得，圣经的信息是以救恩为重，所以不要想尽量想办法去迎合人的需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并没有提高圣经的价值。好多人是觉得，哎呀，提高了圣经价值，这个科学跟创造论，还有一些人特别讲这一课的东西，有没有价值？有，但是不是神学价值，就是心理学价值，完全没有别的价值，就是心理价值而已。 但是以后我们会再讲这一方面的事情。你要特别谨慎，因为你不谨慎的话呢，你很容易以人为中心。当你以人为中心的时候，神学是失去了意义，神学完全失去了意义，神学就变成心理学了。你要特别谨慎。圣经里面的意义有多少个层次？这个问题，这个层次理解圣经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几种层次。Okay. 首先呢，第一个层次是最重要的一个层次，就叫做本体和认识真认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真理了。这个问题，所有的认识论呢，你认识一个东西，因为有一个本体，没有那个本体，你不能认识事物。认识的本身，认识的本身不是一个本体，认识的本身只是一个过程。你认识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东西是一个本体，而那个本体要真正的存在。本体的存在有两种，本体的叫做现实存在跟实际存在，中文用的不大好。实际呢，好像有际这一方面的关系那方面的，那现实呢，又好像实现了，实现了那个有看出来的 exist 跑出来的这一方面。其实呢，本体的本身是一个实体，已经是一个实体。是真，可以应当叫做真体 real, that which is real, 是真的。当讲到色的时候 that which is actual, 那个东西。讲到色的时候就讲到是 actual。所以你 actual 的东西你一定会摸得到，你会看得到。但是本体的东西呢，你就是看不到摸不到的话，那还在存在。你了解吗？某一个人爱你，你说你把你的爱给我看。他说我爱你，怎么给你看？好了，给你看。什么东西呢？他爱你，他什么东西看？一个小孩子，你问他，你爱我，我爱你，你拿给我看，他就拿两个糖果给你，这个是表示我爱你，不是爱，那个是糖果，不是爱，对不对？我爱你，什么我爱你？你给我看，你走的时候眼泪掉下来，那个不是爱，那个是眼泪。你了解我这个意思吗？爱的本身看不到，爱的本身摸不到，但是爱的实际本体还在那里，但是爱的认识里面有，这感受认识。你爱的本身呢，奇怪的一个东西呢，你就是没有看到的时候你会感到那个东西，你就是没有感到的时候你都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当圣经说上帝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也信，那个东西就在那个地方，信那个，特别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那个未见之事的实体，那个东西很重要，那本体的东西。本体和认识论的真理啊，这一方面真理呢，在本体里面真理跟认识论的真理，认识论的真理呢，如果没有本体的衬托，认识论的真理变成虚的了，很虚的，可以虚构的，特别现实的东西很容易虚构的。你说我的丈夫很爱我，你怎么知道他每一次出门都买东西给我？为什么他买东西给你？因为他做错了事，所以他买东西给你，可能是爱你，可能是内疚才买东西给你，你听懂吗？一天我跟我们教会有一个人说呢，那么他发牢骚说，我丈夫从来没有买东西给我，他在发牢骚。他丈夫的回答特好，他说我就是因为爱你，不需要买东西给你，回答特好，回答特好，到底是真的假的不知道而已。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呢，那本体的东西就是本体的东西，本体需要一个认识。那么神的本身是一个本体，所以上帝呢是最实在的，他差遣了耶稣到世，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来，这个就是一个实体，不但是一个真体，而且是实体这一方面。但是特别感谢上帝，这个实体呢，他复活了，他升天，为他感谢上帝。耶稣升天是一个很大的真体跟实体。有一个人这么说，他说我如果能有机会，耶稣如果在世，我有看见耶稣，我一定信耶稣。另外一个人回答说，如果耶稣是那样耶稣，我一定不要信耶稣。他说为什么？我要排队20000年，每一个人都要看耶稣才信，我不要排到第几名，一个人2秒钟好了，我就要看到第几名。你听到这个东西吗？你了解这个意思？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些东西呢很特别，耶稣，上帝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一个真体成了一个实体，但是他呢复活了升天成了一个真体，而这个真体也成为一个实体，借着教会的存在跟神的儿女的见证成了一个实体。为这个缘故，保罗能够说呢，耶稣钉十字架， 活活的画在你的面前，就是这个意义在里面，很特殊的这些东西，有机会去了解这个解释，你看很多很圣经的东西呢，很宝贵，你会了解的是清楚，了解的正确，你会很兴奋，真的是灵里的那个粮食。上帝不断的恩典和不断的恩赐的重要性，神的恩典是不断的，神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他的恩典是当然是无条件的才是叫做恩典、okay? 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所以才叫做恩典。这个恩典的本身呢，赐给我们是不断的。恩赐呢，恩典跟恩赐有点不同，我再提一提。恩赐的东西呢是实在的，恩典是真的。神如果什么东西都不给你，他也没有恩典给你，他已经把自己给你了，那就是一个恩典。恩赐的本身是看得到的，你可以为主唱歌，那个是一个恩赐。这一方面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道是真实的，神的话是实在的，应该这么说。传道的本身在人的话里面把神的道或者神的话显明出来，我们会以后再下来下一章就会讲得很清楚。 Rima 就是神的话，神说的那个话， Rima 很现在性的，跟 Logos 神那个道那个东西 Logos， 以后我们会讲得更清楚这一方面的东西。在神的话语里面呢，说话的圣经里面说话的那位上帝，跟听众听话的神的子民，这个之间呢有一个程式。上帝用人的话对人说话，你不要忘记，当上帝用人的话对人说话的时候，他说的不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我要你注意这个东西，你要小心。当然他是说人的话，但是在人的话中间有神的话，但是不是说包含了神的话，而真正是神的话，那个东西你要了解，那个就是一个本体的东西，本体的东西。所以呢，你要那个层次呢，在一般的层次里面，你听到一个牧师在讲道，听了，你听完了，你听了分析圣经你读了。其实呢，有时候如果你讲道不好的话，我坦白告诉你说，如果你不大会讲道的话，你最低限度要懂得读经，宁可呢不讲道，浪诵圣经好过乱讲道。老师跟你说，你不要随便解释，就是浪诵好了。你看，在 LA 这个地方，对我们神学院的 ITS 神学院的一个第一届的毕业生，他的教会呢很特殊，在 Valley 五点半每天早上祷告会，开始有讲道，后来就不讲道了。什么呢？诵读圣经，每天读五章，明白？牧师读2章，长老读1章，这是读1章，会有全部一同读1章，他聚会有100多人，每天早上5点半，你可以想象，单单诵读圣经很快乐，乐得不得了，读得很舒服。所以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不会讲道，不要乱讲道，你也不要说本人没有预备，这样的东西绝对不可以。OK， 你没有预备的话，不要紧，你就读经。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故事，是真正的事情。那有一次呢，史布真叫做讲道王，他们叫做 Preacher's King， 讲道王，很会讲道，英国那个时候19世纪。那有一次呢，到一个地方要去这个带领聚会的时候，早上他那地方去试，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 loudspeaker 很好，那个时候没有，都是用回音的，所以他坐站在这个讲台那地方试试看他声音，他声音很亮，就顺便试试看。那么他在试试看呢，他就讲一句话，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他就这么大声，耶稣基督降世，就大声的讲一下。他讲完了后，上面一个在屋顶这个天花板在漆那个一个油漆的人跑下来，他要信耶稣，一个信耶稣，单单就是听到那一句话，耶稣就，你看讲道都不必讲道，连讲道完都不需要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一方面你要知道神的恩典，你当然并不欠你说这样，你什么都不要准备，单单读诵经也可以，你要那么做神会罚你打你哦。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你没有办法预备的话，你就好好诵读圣经，那也很大的一个 能力，因为那里面有神的恩赐，也有神的恩典。神用人的话说话，但在人的话里面仍然是神的话那一方面的东西。在了解圣经的过程里面呢，解经的过程里面有一种障力叫做 stress 或者 pressure， 那个 stress 或者是 pressure 那个东西。另外还有一种 conflict 是什么呢？信仰的操练这一方面的问题。信仰的东西呢，自然的会有表现，信仰必然有信仰方面的表现。但是人有人性里面呢，在人的宗教性里面呢，喜欢信仰的操练，他有这种渴望去操练。那我要特别提醒，很多很多传道人呢，在五行的中间，因为受宗教的影响，所以呢，五行呢很鼓励操练这个东西，去操练。圣经的话语怎么说，你就要去操练，照着那圣经的话去行出来。结果是什么呢？是用形式去取代那个本体，最后呢变成有操练，但未必有信仰。你了解这个意思吧？有操练，我们每天要祷告，每天祷告五次，当然是回教徒。我们没有，我们三次半。三次是吃饭的时候，另外半次是喝茶的时候。开玩笑，过去我碰到一个牧师很奇怪，他问我，没，他们到印尼去讲，这个牧师现在死了，所以讲也没有关系。两个眼里他不会生气，第二不会侮辱他，第三呢，他也不会爬起来证明他是真的或者假的，所以随便你说，我在开玩笑怎么说。那没人到印尼啊，他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人家很喜欢他，后来不止很喜欢他。这个也很正常，人喜欢你就喜欢一时，不会喜欢一世。你死了是吗？他恨你一世，也恨你，也喜欢你一世。盖棺论定了。那个时候呢，他呢，每一个东西我请他吃饭，他就问多少钱。我后来之后我很奇怪，这个他就算多少钱，他也算美金多少。那我奇怪，我说干嘛你要问没？他说呢，凡是超过一块钱的东西，我都祷告；超过一块钱，我都祷告。我既然他妈还问多少钱，不如马上祷告了，感谢上帝，不是也是祷告吗？那不行，我祷告也很长的，长也不能够那么随随便便，所以好像亏本了，不到一块钱祷告，亏本了。这个不开玩笑，这个东西不应该有这种心态，你明白我这个意思？所以刚才说呢，祷告三次半，喝茶是一半次的，好像这样。其实呢，操练是重要，不是不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呢，把操练取代了那个信仰。信仰本身自己有一个表达，有一个表达的形态，自然会有的。有信仰的人不会没有信仰的操练，它自然。但是呢，你在鼓励操练的过程里面呢，希望可以造成信仰，这个东西有可能可以，有时候会达到，但多数达不到。Okay， 当然在孩子的这个增长的过程，叫做启蒙过程里面，有这种需要。犹太人为什么到最后他们会记得耶稣？犹太人为什么会记得耶稣？他原因很简单，因为犹太人的操练过程里面呢，他看操练比圣灵的运作更重要。圣灵的运作，不要说犹太人，我们目前都如此。我告诉你，今天如果耶稣到我们的中间，可能我们不会接受他，真的不会接受他。不要讲耶稣，就讲保罗好了。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个传道人，有一次有一个人替他写 resume， 中文叫什么？履历表。他写履历表。他我听了，我真的听了。他是在他说本人要找一个工作，眼睛不好，脾气不好，言语粗暴，好像。讲，你真的，我心里想神经病，这个人要找一个工作，牧师，找一个像这样要做牧师。我想他问了有没有人要请我，我心里说我请你干嘛，像你这样的请你干嘛。我说本人名字叫保罗。气貌不扬，如他自己说他气貌不扬嘛，身有一根刺带来带去了，什么毛病不知道，对不对？可能是还有一个不好的太太，我那里知道，特别不喜欢女人的，好像这样子， 保罗本来就是这一种嘛，讲了一大堆嘛，让他一个履历表，想到最后的时候，你们要请我吗？大家说哪像这样的人谁要？如果你把他称作耶稣来说的话，耶稣写一个履历表，可能你也不要他，很可能。有一个有一其实有一些同学知道我跟你们讲过这个 Dorowatsky 那个 Dorowatsky 那个一个这个二十世纪初叶的这个一个苏联的一个文学家啊 Dorowatsky 他写了一个 Brother Karamazov。那个故事里面讲的特好，讲的色彩很好。他是讲到的，他用一个假设，一个故事，讲到耶稣在这个 Inquisition 的时候，在这个改教时期以后，这个反改教时期，那个时候，天主教就是为了保守天主教，那么在各地方把那些更正教的人都钉死十字架。或者是烧死啦、啊，或者是处死啦、啊，等等，就是 Grand Inquisition。如果念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也会听到这个东西，一定会知道 Grand Inquisition、Inquisitor 都是耶稣这些耶稣会的天主教的耶稣会的，或者 Society of Jesus、Ignatius 那些人。那他就这个故事是这么说，他说在西班牙的地方有一个地方，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那么那个时候基督教这个更正教会打进去，就靠要改进去，改教改不成，就反扑来的时候、很厉害。他这个故事是这样说，在那一个时候呢，就他们已经把一些人抓起来，准备要把他烧死，把那些半教的人就是变成更正教的人烧死。所以在那天晚上呢，那个大主教来了，就抓了人，很威风了。还有一个他的卫兵，就是 Swiss Guard 瑞士卫兵，出名的，世界出名。到目前，如果你到梵蒂冈那个保卫那个教皇的是瑞士卫兵，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很出名的 Swiss Guard。在那时候呢，大家正在很可怕，真的很混乱的时候呢，结果耶稣真的来了，耶稣来的时候就有一些人。看清认识，哎呀，是耶稣，认识是耶稣，哎呀，大家就呼求耶稣。有病的人，耶稣眼睛看一看他，摸一摸，好了，你明白吗？有一些这个饥饿的人，耶稣分饼给他吃，耶稣饱了。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女人，她的孩子死了，正在埋葬过程，看见耶稣，他们就赶快找耶稣过来，也叫他复活了，那就重写了成圣经里面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把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这个 Grand Inquisitor， 就是那个这个审判那些半教的人的那个审判官那里去。他听到耶稣来了，所以他就跟 Swiss Guard 过来看看情况。一看的时候，哇，千千万万人围着耶稣，他一看真的是耶稣。那他想，如果让他这么下去，我们整个教会就要塌台了。那大家都跑去找他，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叫 Swiss Guard 让开。把他带过来，睡出来喊一喊一声。群众呢，他写的特好，群众永远是怕权威的，怕权威。虽然他很喜欢好的事，但是怕权威。这些群众很喜欢耶稣，但是当那个穿的那个大主教下来的时候，穿的就叫睡斯干白的，拿着兵拿着枪，分散，大家都怕，就分散了。叫耶稣来，耶稣也乖乖的跟着他去了。他就把耶稣，大家都哭啊，看着哭啊，看着耶稣被抓去了，耶稣也没有反抗，就跟乖乖的跟他。进到监牢里，先把他关到监牢。三更半夜的时候，这个人就来找耶稣。他说：“耶稣，我知道你是耶稣。”他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你不应当在这个时候。You are coming the wrong time。”他说：“这样子，我给你一个机会，我现在审判你。不要讲别的东西，审判你。你以前所做的事，不是现在所做的，为着你以前所做的事，看你怎么自辩。”我审判你。第一，当你受试探的时候，第一个东西，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手，那是靠上帝手里说出的一些话。你错了，他说你错了。那个时候呢，你真的错了，你的教导错误。人是靠着手，你给他吃的时候，你就控制了他。 你看看吧，现在的人，你如果没有跟他吃他就乱，你跟他吃他都全部听话。这一些人呢，为什么当时你要知道，当时中世纪的时候全部是靠这个天主教吃饭的，所以就很听话，你不跟他吃不听话，全部靠他们吃饭了，就是教会的地产，教产多得不得了，大家都乖乖的。所以这个事情你有什么自辩的？耶稣静静的没有说一句话。好，你既然没有说，表示在法庭上你不说话，表示你承认了，第一你错了。第二，当撒旦呢把你带到殿顶上叫你跳下去的时候，叫你跳下去的时候，你说你不做，不要试探耶和华你的上帝，你错了。神迹，人所需要的就是神迹，如果没有神迹，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办法。你看看我们现在天主教这么多神迹，阿利亚显现就医好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反抗，只要有神迹就可以控制了。你就不听，那个时候呢你不跳下去，现在我告诉你，我们都跳下去都可以好，我们制造神迹。所以呢，多少人可以相信神迹是教会控制里面，教会要行神迹就神迹，